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众口难调》。
众口难调。
哎呦我的天哪，多久没录了？这回这是真的久啊！咱们之前有几期说久，但是不够久。这次是群友们都有说呀、啊，都想死你们了，那个是吧？
啊，对，都有谣言说我们《众口难调》是不是解散了？
还
突然冷场了呢，我们的默契在哪？
不是我们还是如此的凌乱是吗？这个时隔半年还是这么如此的，
你现在已经不堪
生疏了，
在旁边已经听着张大的嘴巴，哈哈哈。
现在已经生疏了，
这是我
们
的播客吗？
曾经那个能够溜缝的主播了。
那咱们今天就闲言少说，咱们进入主题。其实今天呢，这主题挺有意思的啊，叫十年后哪些城市将会痛击北上广啊深。再加一个深啊，本来没有深、就是因为我发现一个咱们四个人之间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除了妍希以外啊，妍希就是有一亲戚嘛，在北京，咱们四个人其实都在北京生活，或者是曾经生活过，或者是有亲戚在北京生活，对吧？
我也生活过呀、怎么看不起我啊？
哎，你什么时候生活的？
生活过两天，在那鬼街那儿，忘了。
哦，
也不可能是两天吧？你这话说的，我这平时寒暑假也去我哥家住一住啊，是不是？
哦，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不知道，
自个儿，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因为我其实在北京，不是在北京出生的，但是在北京成长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现在的大城市往往都有这个通病，就是让你生活的很不便利。虽然呢，它有一些优势。像医疗资源啊、教育资源啊，还有一些公共资源，可能都集中在这些省会啊，或者是一线城市。但实际上，作为住在这儿的一个人，其实你往往会感觉到很不舒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一点点，但是我还好，我在密云，感受不太到。
你这是
你那不算北京
我那不算是吧，但我也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对吧？那几年租的房子嘛，其实经历和铁蛋儿那次讲的那个北京的那个经历有点像，我也是合租，
难免的嘛，
难免的。
那你讲讲，就是你合租
过房子，
对，就是柯梦能不能先讲讲你合租的时候让你觉得挺不爽的。
一个就是租房子的问题，那个时候我2015年年底到2019年这几年啊，在北京租的房子，
你多大？
租的是，也就跟现在差不多大嘛。你往回推一下不得了吗？
那得看啊，50减10几是30多，
三十多，对对对，
啊，明白。
那时候还很年轻，那时候刚幼儿园毕业。然后我在那个地方要工作嘛，我工作的地方其实离天坛挺近的，但是我要想在天坛附近找一个租的房子，那可费了劲了。
那是啊，城区嘛，
它那边特别破是吧？
对对对对，龙须沟，你想想，龙须沟特别臭嘛，当时把皇上臭的都不行了嘛，有那绕口令我忘了怎么念的了，天坛东门，然后虽说是东城区，其实挨着那个丰台了，
它是老崇文是吧？和那个
老崇文
东城河了，
对对对，你想想那地儿，还有棚户区呢。
哦，
我刚去的时候，
城中村，
棚户区改造，
对，棚户区改造。我那个时候，经常啊，下了班之后看到那个棚户区外边停了一大排的大巴车，堵在那儿了，干嘛的？那是拉着那帮居民啊。去远处看房子的，过了一段时间，那帮人就动迁就搬走了，那一大片棚户区就没人了，但是我当时租那个小区啊，就在那个棚户区对面，离地铁站呢，在两个地铁站中间，在景泰和我现在可以说了啊，在景泰和永定门之间的一个小区，
反正你也不住那儿了，对，
那我也不住那儿了，那小区我当时。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找了一个心思不太好的中介
啊，
黑心中介
啊，他有点黑啊。
你说说，
中介费什么的就不说了，水电费肯定是平摊，对吧？
还有多黑呢？
也不算太黑，各方面还算是有合理的手续啊。但是他那个 你要退房的时候，你要想从他手里边把那个中介费给退出来，几乎是不可能。这当然我
是吧？
对，押金，我当时是不知道，是后来退完之后，我或者退房的时候，我才发现的这么一个问题。哎呀，当时是被他坑了吗？没找正规的，像那种什么某家呀、某家呀之类的中介，
就某家呗，就
啊、不是有俩有俩字儿
了，对，一个是如某，一个是烈某。
哦，明白了
这怎么说呢？
不是还有一个我某吗？
啊，我对对对，我某
啊。哎，咱这个控制的非常好啊，就是不给钱坚决不说，
坚决不说。你要给钱的话，我可以把你的名字给删掉，摆平这事儿、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然后当时是租了一个单间儿，
嗯。哟，还租了个单间哈、
这个、啊，这个房子呀，它是由一个130-140平的一个房子隔出来的。
嗯，
我租的这个单间呢，还算比较好，是一个独立的，是一个次卧。最好的是一个主卧，那主卧呀，它自己还带一个套间，里边是一卫生间，就主。
你听听，铁蛋儿这个。表示出了羡慕、
啊，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租不起那个，那太贵、嗯，那个当时是2-3千呢。
我跟你说，我当时合租主卧是一家三口住的。
嗯
哦，那就有小孩就闹腾了是吧？
对，
嗯。然后我是租的那个是次卧，隔音还行，因为我旁边是厨房。
哦。
最闹心的呀，是更次卧和那客厅那几个屋隔出来的房间。
那客厅还有屋啊？
那客厅它隔了好几个房间。
对，那说的就是我啊。
那个客厅的隔出来的那个。
我住的就是那种客厅隔出来的屋
啊，
没有空调是吧？特别热，我记得那期
没有
空
调。
然后我两边的板子都是那种就薄薄的石膏板。
啊，
层的那种，
哦，隔壁做什么你都能听到。
哎，对，
都不用做什么，
他
喘气儿都
能
听到。
喘气儿都能听到。
我是为什么知道的？因为我第一年是租的那个隔间儿，单间儿。后来我觉得我一个人住也没必要，我要不然条件再艰苦一点，省点钱，
降一档，
对吧？降一档，我就搬到了 G 屋去了。G A B C D E F G，
什么叫
主卧是 A？
哦，
嗯，次卧是 B， 我原来是 B 嘛，对吧？后来我搬到 G 去了，那是倒数第二还是第三小的？好在呢，它是有窗户，还有一个小隔间，它是没有窗户的，能想象吗？
哎呦天哪，
完全的暗室。
我倒是没那么惨啊，我当时是半个窗户。
啊，对对，我也是半个窗户，是还带那半个阳台。
我那没有阳台，只有半个窗户，能开开的那半扇窗户。
哦，但是你那边没有，你那个是没有空调的，我那是有空调，但是我那空调是整个客厅那大空调，那么立式的，一个小屋没多大，但是带一大空调，我要想开那空调啊，那个整个那个小屋突然间会变得特别的冷，然后我隔壁，我不是那个阳台分了两半嘛，对吧？我是左边，左边，他是右边。隔壁是右边，我一开空调，他那屋就嗡嗡响，因为那外机挂在那外边，然后震那个板子和那个阳台不是有栏杆吗？嗡嗡嗡嗡开始，所以哎，你说这两家他很容易他就有矛盾，
没错，太容易了。而且我觉得你那个空调功率那么大，你要开的话，是不是也得征求大家的同意啊？要不然这电费肯定哗哗的。
对啊，这个在我在这屋之前啊，我在第一年的时候，我在 B 屋的时候，曾经那个 G 屋的主人就和大家产生了矛盾。为什么？他不只是冬天，他不只是夏天开，他冬天开制热。
哦，
那他妈冬天制热，他电费他就哗哗往下掉，充20块钱，一两天就没了。
哦，
就这么情况。
那
大家都跟着均摊啊，对吧？
啊，是。
后来我到了那屋之后还好一点，因为我就夏天有时候会开。
你冬天
然后
不住那儿吗？
我冬天的时候我有那个电暖气油汀的，
哦，
那个就稍微省点电。
那个也挺费电的，其实
那避免不了。
电暖气也挺费电的。
那避免不了，大家全都得用那个。
那是。
嗯，那个小区不是集体
都用，其实还好。
对，都大家都用嘛。
对，就怕有不用的跟你找事儿。
哎，他隔音特别差到什么程度？
嗯，
就旁边那个小两口吵架，吵什么内容？
你都听一清二楚
啊，一清二楚。
你给他们调解一下呀，那会儿应该。
我调解不了啊，天天我在
那。那你光听人家呀？
还有一家养狗，
哎呀，
然后还有一个隔壁啊，养小孩儿。
你这话说的，狗跟小孩能一样吗？
就是有小孩啊，那不也得养吗？嗯，比狗还更难养呢。然后还有一个隔壁呢，那小孩练钢琴，所以你可以想象，一到周末或者是一到晚上，我那个房间会充斥各种什么样的声音？
太热闹了，
狗叫声，小孩玩玩具的声音。
你这比我那狠呢、啊。
我那还有弹钢琴的呢，对吧？
我跟你说，我那会儿我是最狠的、
啊，
我天天在屋里边走本儿
啊，录书啊，你走本儿，
你这夸张你！
我跟你说，我在那儿住了半年、啊，没有任何人敢敲我门，
都觉得
跟我说什么话啊？我估计他们都以为我有精神病。
嗯，在那个房子里边
住也是个好办法。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默契，那就是。谁敲门都不要开
啊？为什么呀？这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共同的那个大门啊
啊，
不要开。为什么？因为可能是有人来检查
哦。
当时已经有这个就是治理群租房的这么一个措施了，
群租房乱象嘛
啊，不让像我们这么搞。但是居委会呢，他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你现在人已经多到这种程度来了、
嗯、
你不在这种地方租房你
根本住不下，
住不下呀，
确实
居委会和小区都知道这么个情况，所以只要大家不举报，只要检查的时候没出事儿、
嗯，
他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你说危不危险？确实也挺危险，
那是这
么多
人用电，就是这是一个
对
用
电
对、啊、功率那么大、
嗯、
对，大家都抱着一个侥幸，或者是甚至是一个，哎，怎么说呢？用自己的安全来去赌，在北京飘着这么一个资格，
嗯，
确实是。
嗯，所以当这几年在那个租房那个经历啊，我也挺印象深刻的。
其实
除了那些隔壁那些声响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隔味儿
啊。
你这个门啊封闭的不那么死，导致什么呢？底下门缝底下有很大的缝隙，一旦有人在客厅走廊里面抽烟，我这边会闻得非常清楚。
嗯，
嗯，所以说我估计当时铁蛋儿熏了不少人的。
那我肯定是没注意
你注意不到啊，
对吧？
对，
我当时是，
我跟你说，我那会儿在屋里边一开门，我那屋里都烟雾缭绕
啊，那跟进了仙境一
样。仙境，
啊、
对，
哎呀，真是
那你说
烟特频，
那对呀、啊，你烟那么频的情况下，你想想那安全能保障吗？
其实是挺危险的。
我不是有窗户吗？一般情况下我会开窗户、嗯、
啊。就是说烟头啊什么是随便万一呢，对吧？一个乱扔什么的、
啊、
我经常在我那个房间里边发现烟头、
啊、
那是怎么情况、
哎、那怎么扔进去的？
踢进来的，
踢进来了，
缝吗？
啊，有缝，不小心或者是那狗踢的，那都有可能。
那有没有可能是狗抽的呢？
你骂谁是狗呢？
不是，
你骂谁是狗呢？
铁蛋刚反应过来。
对、啊
哎，不是，我就想问你在那个柯梦，你在那个屋里住了多少年啊？
四年啊。
哎呦，那你
头一年是那个单间，哎，还好一点
哦。
后来那三年我就住那个小隔断了。
不是，那你周末也不回家是吗？
周末有时候回家呀。
因为你看啊，就是上期我和、不是上期了，反正就是某一期吧，我跟铁蛋儿是聊了一期他群租房这个经历，然后呢，他就住了半年。所以我觉得还好，就忍一忍吧，可能就过去了。你这四年，
啊、
我天哪，你这
三年啊、哦，四年，
三年怎么过的呀？
有毅力呀、啊！
有毅力啊，
能吃苦啊，
对，能吃苦啊。我现在得想想你这个话有没有坑啊。
我不是那种人
哦，
你不是噩梦啊。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凡是北漂过的啊，可能都或多或少有这种经历。但是有一点可能就是比较好的是，虽然你租房但是你上班的那个通勤的路程可能就会相对来说
会少很多。
少很多。
你想想我在密云住的话，我在密云住，我到那个东城区上班
有什么区别呢？
我天天我6点钟我就得上车，你想想5点多起床啊，上了公交车之后在车上睡觉，你知道吗？到单位得8:30到9点钟，晚上回来也是一样的，5点半下班，我到家就得8点半。你想想那个时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哎呀，
所以说后来我租在了天坛公园，
就是为了近嘛，
龙须沟那儿近啊。我天天我那段时间身体特别好，我骑个那个共享单车，那时候刚有共享单车，你知道吗？特便宜，然后大家都在竞争，没几乎不要钱，我就天天对锻炼，我天天骑车骑10公里。啊，对，我忘了说了，我租那个地方离我单位还得5公里，那是最近的了。
5公里其实就还行，还行
，在
北京来说，对吧？
对于我密云来说
啊，
从我最南边到最北边，或者从最东边到最西边，我们县城啊，就是3公里。
5公里，3公里
。对，5公里都太远了啊。
哦，那确实。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对，你说远近。你现在要跟我说1公里
得参照，
我得对，我得是放在什么样的尺度下？如果是我放在我家，我好远啊，1公里都跑半个城了，对吧？但是你要在北京，在市里边，1公里，我靠，那真是不算远，
太近了。对，
1公里，你要北京，你在动辄你出个门，但凡去个什么地方办点事儿，
那
没有两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下不来的，
一两个小时单程，
对
啊，对呀。所以说那段时间我身体特别好，骑电动车，骑个那个共享单车上下楼，还是没有电梯的那种，天天爬6楼，一天爬好几回。现在不行了，现在我让我爬2-3楼我都喘，你还想说爬什么山呢？
确实是在北京北漂的朋友们还是挺艰苦的。
关键你身体素质好，现在比我现在强。
真还分人。真的就是
你飘得起来是吗？
不，就是我哥在北京，他不是也是不是北京人嘛，但是在北京工作。他是什么呢？他们单位有宿舍。所以他就说实话，真从没租过房。
哦，那是赶上好单位了，
老大一个事儿了。
真是。
哎，对，而且他就住单位宿舍，离上下班就是下个楼，就是贼方便。
哦，那你说说你哥这个北京的。他对北京的生活怎么样？
等会儿我有个疑问啊，你说你住你哥那儿，你说你寒暑假住你哥那儿，你跟他住一宿舍呀？
就是有的时候去待两天的时候，因为他的宿舍是有隔间的，就是套间。就是可以一个人住里面，一个人住外面，不影响。
哎，我还以为他真把你当男的养了呢。
什么呀？我觉得我哥对北京啊，他可能没什么其他的吐槽，他只有一个想吐槽。他就是这车牌实在是不太好摇。
哎呀，这个咱们得一个一个盘点，先从住房说吧。就是住房，首先你要来北京的话啊，肯定是一来不可能就买一套房，这基本不可能，除非你
什么家庭人一去北京买套房
啊？对，除非呢，
那为什么要去北京？
你这问题问的好，我要但凡能在北京买套房。在家里边老家可能就生活的非常舒服了，是吧？
他可能是在老家也买不了一套房，他来北京挣在老家买套房的钱。
哎，这是有可能的。对，
这才是北漂的原因。
对，
一种是这个，一种就是为了梦想。
就是铁蛋是为了梦想。
我没有梦想。
他为了摆烂，
为了走烂，
不是那个谁，那个上次咱们和志安聊的那期，就是克梦的那表弟，
弟弟，
对，
我的表弟，
那是一鼓手，那是有梦想的，
哎，
去什刹海敲鼓去了，真那是有梦想的，
对，
所以就是说
艺术工作者，
对，所以就说这个住房确实是一个
问题。铁蛋当年也是艺术工作者呀，走
你像我们那个程序员，那去北京那就是去挣钱去了。
大哥去北京不是为了挣钱，大哥去北京主要为了走本儿，家里面走本儿被人赶出去了。
不，我是到了北京我才知道有走本这个东西的。
哦，
你听你那饭搭子说的是吧？
啊，
什么节目都连起来了，你这梦幻联动。
饭搭子说的。
对，咱们有一期叫你生命中的那些饭搭子。哎呀、
啊、
哎呀真，哎呀我挺感慨的哈，你看咱们这个聊了现在多长时间，聊了20多分钟，把以前的过往的一些节目也都回忆起来了，真是咱真太久没聊了哈，我都有点伤感了。聊
岁数大的人他就容易伤感
是吧，我这
个吧、
啊、
一会儿哭一会儿哭，
那 咱
继续先说
咱继续咱继续、嗯、就说住房，像妍希这种的那个他哥的这种啊，是按说是非常少的，就单位里面能够解决住房很少，真的真的是很少，
事业单位
对，基本上是这种，或者是国家那个部委啊，就是正常的一般的私企啊或者外企啊，很少能够有这样的宿舍解决问题啊，除非还有一种就是饭店，对吧？
哦、
或者是那个、
哦、员工宿舍、
员工宿舍，就是包吃包住那种的，但是那个条件对洗浴中心那条件肯定也很差。哦，肯定没法像就是单位宿舍这种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源。
哎，你了解过那种吗？
嗯，那种
那就那种就是相当于就是纯打工人啊、就是服务行业的打工人，这种宿舍是什么样的？
我没有了解过，但我想能够想象。
我见过。
嗯，什么样？
对，
就
都是那种上下铺。
上下铺。就跟你大学的宿舍可能还不如你大学宿舍呢，
大学宿舍起码还有桌子是吧、
嗯、
他们的宿舍里边就是贴着墙摆一圈上下铺、
嗯、
中间空要是大还能再摆一两个，
就是只能睡觉，
对，里边只有铺、
哦、
哎，他还是有衣柜的，他会给大家提供一些
啊，对，放一个衣柜、啊、
这没法走本的也是吧，
是啊，大家都走群本，他们线下走本，
大家打群架的，
玩剧本杀，你知道？
玩剧本杀了，对
啊，是啊，
没有，
对对对，
人家那饭店工作的很累的，到了宿舍肯定倒头就睡，哪还有时间娱乐呀？是不是？
我们这是开个玩笑嘛？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好久没录了。嗯，好久没录，咱们这个
生疏了
，不好意思啊，这个玩笑的，对对，开玩笑啊，是啊、哦，原来开玩笑的，好好好，咱继续，啊、咱继续。那么就是这个住房这块儿其实说了，然后那通勤其实跟住房基本上是连着的哈，这两件事儿。
哎，等会儿，你不是挨个捋、一个一个捋吗？
啊，一个捋。
我们说完了，该说你的了
啊，该说我这就没啥好说的了。
你说说，你别那么保密行不行？我去你家还得蒙着眼睛，怎么回事？什么什么房？
没有，那不是，那就是我算是应该是第二代了吧，所以就是新北京人。我是父母已经在北京了嘛，所以相对来说，
父母当年北漂来着。
哎，父母北漂来着，对，父母也是，但是他们那会儿就是都是宿舍嘛。那会儿可能没那么艰苦，
那会儿北京哪有这么多人，
对，那会儿北京人也少，而且那会儿单位都是这个解决住房，对，
解决住房、
嗯、即使是住得很差，但是至少能筒子楼能够有你那么一方小天地吧。
嗯
嗯，好歹听不着隔壁家干啥。
可能也能听到，但是听得没那么清楚，就不像那
个、不至于喘气都能听见
啊，对，不至于喘气都能听见，
是不是那你有时候也想听听啊？
我倒是没听过，你可能想听。
哦、
嗯，
我
小时候不懂，他听不见，大了之后他就不住那儿了。
哦，我那会儿没有什么印象了，就是我记事了以后，基本上就住的都是最小的，应该是一室一厅吧，也是单独的了，就没有说是混着的。
哦，
这也有很多那个什么呀，有很多问题啊。就是住房，比方说我单位就离我特别远，所以你们经常会发现我这个
在车里玩，
早上
起来在车里面跟我们连麦聊天。
对对，哎，其实真的有一段时间我住的特别远，就是我住的离顾北他们家很近，后来才知道啊，原来不知道，就是上次顾北他们不是那谁，怡莹还有那个 妍希啊，就那次嘛。然后那个我去把顾北送回去，我发现哇，他们家离我们家原来特别近。然后那会儿还不认识嘛，后来认识以后已经搬走了。我那会儿就离我们单位特别远，开车呢单程就得开最少一个半小时。
哇塞，
对吧？所以这也是一种，也是一种痛苦。
你家住密云吗？
我们家不住密云，就是
住延庆。
因为我中间要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九环啊。从北五。
你是在海淀区住，然后在大兴上班是吗？
差不多吧，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呢，所以就是说开车开到单位的时候，经常是，哎，有的时候特别困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怎么开过来的，挺危险的，你知道吧？因为那个上班比较累嘛，然后那会儿也经常出差，那会儿还没疫情呢，经常出差，然后单位工作也比较忙，那会儿还没录书，然后呢早上就经常是六点多就得往外开，因为出门再晚的话可能得开俩小时都开不到，
就堵了
啊，就非常堵。所以呢那会儿就经常听这个有声书，经常听播客。
哦，
而且
有了梦想
啊！对，而且那时候一期听完了，我都还没开到。
哇塞！哦，
那只能说明他们太短，
太短了嘛，对吧？
下次让他们长点。
所以咱们就很长嘛，是吧？
嗯，
是，主要是为了专门服务你们单位的朋友吧。
对啊，就是，其实后来我知道了，很多我们单位有一些同事，他可能也是属于北漂第一代嘛。虽然单位没有房子，但是就是可能来北京比较早的那些朋友，他们还是赶的时间点比较好，哎，能够买房，但是呢没那么贵那会儿，但是买房呢也买不起太靠城里的，买的很远，
都是偏一点
啊，有的买的东五环外或者西五环外，北五南五环外这种的，有的已经到了那叫什么来着，燕郊。
燕郊，
燕郊，
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一些纪录片，就是燕郊每天通勤去那个国贸的，有这么一个，有一群人，好多人呢都是早上四点钟就开始排队，因为那个车就那么几趟，那会儿线路还不多，然后呢上下班其实真的是挺远的，然后买在那个燕郊没办法是吧，天天得坐车去通勤。后来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些老人们可能为了让了儿女能够稍微多睡那么一小段时间，他们就先起来去排队，然后早上有的凌晨四五点钟就开始排队，然后呢等这个儿女们起床了，然后再去换他们，从这个队伍中再换出来，挺可怜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大城市的一个通病，我相信不仅是在，
我想起了那句话，其实说啊，好多人在大城市里拼死拼活，只是为了一个能准时上班的机会。
对呀、啊，他们，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看那个短视频平台有一个，有一个女博主吧，她是住在哪儿？是住天津还是住在河北的，反正就靠近北京那个城市，天天通勤三个小时单程
啊、廊坊那边
好像、是廊坊是吧，对，天天通勤三个小时，
天津应该很快吧，一个多小时吧，
天津很快，
不是天津
应该住在
天津，你得看你住哪儿，你如果就住在那个火车站边上、然后呢你北京这边呢你又是住那个南站边上，那很快，那比我上班还快，但是你如果两边你还要再走，那就时间就会很长。
如果是河北的话，肯定就是廊坊香河那边
大厂，就那儿。
对，大厂。我有一个朋友也比较远，他是怎么呢？他是住在机场附近，
顺义，
就是大兴，不是
哦，大兴机场哦，固安，
就是礼贤镇那边。
哦，知道知道知道。
但是他在哪上班呢？他在海淀区的清河站。
妈呀，
高铁站那块
那得穿十环还多，
对，他是穿整个北京城上班，
跟我也差不多了，我是从回龙观穿到五棵松，
每次我去北京他让我去他那儿住的时候我都不太乐意去。
你说谢谢。
第二天我容易赶不上火车。
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心领了是吧？
对，嗯，非常感谢，但是可以不用了。我哥家现在阁楼是我住。
啊，他对有阁楼啊，他们
说。哇塞，你哥就复试了，
阁楼
是
你的宿舍。
他是那什么，他们是之前住，没结婚之前住宿舍嘛，然后他、准备结婚的时候就出来租了一段时间的房子。然后后来买了一套，就是也不大吧，40-50平米的样子。
嗯，
那是一 loft 的呀，
有
一阁楼。
啊，对，它是就是一个挺40-50平，然后上面有一个很小的地方，就小阁楼。
哇塞，那它录音吗？你问问。咱能
录音？
他想录播客去了。
啊、我想
他在那个潘家园那块附近住现在。
哦，那我知道那儿确实有不少那个 loft， 对。
对，但是他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他在潘家园那块住，但是他上班呢，现在在这个小白你家之前那个，你记着我跟你说我哥那单位吗？
哦，我知道，哦，那、
哎、对，他在那边上班，
那
所以他现在也不近，
对，也不近，其实挺远的，因为这对这好像中间没有地铁，你那个你哥那、
哎，但是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我哥常年不在北京，
哦。
常年出差，所以他哪怕住的远点吧，对他影响
不是太大，
过于大。
哦，
对，就是怎么说呢，对于我们外地人来讲，在北京能买套房子就已经很厉害了。
那确实非常厉害，而且肯定是家里边，
阿弥陀佛了，
家里边有帮，会帮助，
两家都出了很多钱吧，而且他是全款买的，没贷款嘛。
哎呦，那不容易，那确实不容易。
嗯，
就比较快乐一点，目前生活压力不是很大。
是，确实是。只要在北京，你要是没有房子的压力，其实我觉得其他的就都还好，因为物价我觉得全国各地都差不多，甚至有一些
现在没太多，
对吧？有些城市比北京的物价还要高，北京
也不低，反正是，太远了，
对，
就是不知道从哪
儿。北京也
是
高也有，低也有
啊，低也有，对吧？就是密云，
看你怎么选，
对，看你选择怎么过，
对。
所以现在他迫切的需要一个北京牌照。
啊，对，咱就说到车了啊，好，太棒了，这个说到车了，可能有一些别的城市的这个听友不知道啊，北京呢买车你是要摇号的，就是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
哎、
你必须得有一个车牌号，
还有运气
啊，还有运气，北京是从
先摇号，
北京是从什么时候？2012年，还是二零、
差不多就那时候，
差不多那个时候吧，开始摇号的，然后，就是我媳妇儿他们家
摇了13年了，
还没摇着，
没摇着。
那你跟我老丈人一样，我媳妇儿他们也是，也从他是第一批摇就开始，第一轮就开始参与那个摇号了，然后也是到现在还没摇着。后来去年的时候
差点运气啊，
对呀、啊，后来去年的时候就改成电的了，这样可能说稍微快一点
啊。
嗯，
那我哥的运气可能更差一点，电的也没摇着。
那你哥赶紧改成电的吧，那油的他们说、啊、
电的也现在也得摇，
他一电的
也不好摇，
是
他现在就是两边都在摇好像、他老婆摇油的，他摇电的。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时看了一个就是像什么统计学的一个分析吧，就是那还是2年前呢，因为现在每年都有新的能够获得摇号资格的人加入摇号嘛，所以我估计这会更难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从第一期就开始摇，然后呢一直摇到你80岁，你仍然有60%的概率是摇不中号的。这概率是不是挺低的？
挺
高吧、
不是，
挺心塞的。
就是说你摇到80岁，你只有40%的可能性能摇上号。
哦，
这么反着
说，你说能摇着号的呀？我以为你说摇不着号的概率挺低呢。我说那挺高啊。
摇不着号的概率很高啊。
对呀、
啊。对呀、啊，所以就说可能有人一辈子也摇不着号，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嗯，我现在已经失去希望了。
啊、
这我已经失去希望了，是这么回事。你看我住密云嘛，对吧？我去哪儿？我骑个小电瓶车。哎，到哪儿都走到了几公里，对吧？我要去市里边的话，我要是有一个车，我要开车去的话，虽然会方便一些，但是也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需要自己一个人。
停车。
对，停车是一个问题。再一个，路途上高速上它也堵。
那是。
我如果要是坐公交车的话，
有公交道，
他也走高速公路，对，不是，他也有走高速，也有也走高速公路，各种各样的车全都在那堵着，包括公交车，包括私家车，时间上其实差不太多。相反，我还能够省了油钱，我还能够省了精力，我在车上可以睡觉了，对吧？再一个就是停车费，先不说，先说停车难的问题。你忘了咱们在沈阳的经历了吗？在北京只会更深。
天哪！
我们啊，铁蛋开车带着我们几个人，想去找一个饭店，
路过了三次，
去
找一个茶馆，
找一个茶馆，找到了
茶
馆，
那个、
茶
馆在夜市附近。
哦，我们想在这儿在周围停个车吧，结果铁蛋绕了三圈没找着，怎么办啊？
对，
要不去一个几公里外的一个停车场。你看是万达广场下边的停车场，
去，
基本上就是就没有办法去那个茶馆了，在北京也是一样的，所以就是你甭说去茶馆了，你假如说我要带个人去故宫玩，你说我把车停哪儿？
你忘了咱们上次在三里屯的经历了吗？
三里屯什么经历来着？
就是咱们第一次在北京见面，晚上去找一个喝的地方。
哦，
嗯
啊，那个司机他开着车转了好几圈是吧？在那个
三里屯，那不是小白吗？开着车
啊，对，
发现没地儿停，
对对对对对，
然后咱们停到了门口，小白一直很着急，贴单怎么办？贴单怎么拍的怎么办？拍怎么办？
后来我跟你说，我就被拍了吧，我没说，
真的，
对，真的被拍了啊。所以那顿就是应该要再加个200块钱的成本。
啊，所以
门挺大。
你看，如果要是说弄一个车，如果要是咱们要是打车去的话，咱们就能去那个茶馆了，对吧？打一个车不行，打俩车就能坐下了，对吧？啊，
是。
那如果要是那个小白，你如果要是那天不当司机，你还能喝酒了，对吧？你带着我们几个人。
小白说：“那我还不如开车呢。”
啊，对，他本来不喝酒是吧？然后关键是你还省了200块钱的成本。
我可以，我不喝酒，但是我有喝酒的资格。
哎，对，你有喝酒资格了，对吧？可能性就更增加了嘛，对吧？
很重要。
对，
其实你也有那个资格，咱们可以找个代驾嘛。
啊，那也是，但那不麻烦吗？那不额外
要说资格这个事情，每个人都有资格。
不是，那就干脆
这个成本
就打车就得了，好吧？就别找代驾了。
我太冤大头了，我交着罚款，找着代驾，还交着停车费，我这是什么？我是不是太冤大头了？我天哪！
对啊，一个打一个车就完全搞定了嘛，对吧？花不了多少钱，
是，
而且还可能还更省钱，对不对？
至少省200。
你看像我这种像我们这种工作状态，天天上下班不用动会儿的，或者是不用开车的，
不用动会儿，
不用出门，
躺着上班啊，
就瘫在那儿，对吧？不是，关键是你不用，你买个车干嘛用呢？我一在思考这个问题。你停在地下车库里面一个月不动，
还得买车库钱
啊？对，买车库钱，你不打理那个车可能要落灰，要那个就折旧了，对，保养。然后你要出门的话呢？你给他加油吧，对吧？油钱
还得有油钱
啊，然后
行了，别说了，我明
天我就
买车。
停车费，你就是不是也得那个考虑，对吧？停车问题，还得考虑罚款的问题，然后自己的这个安全问题。你开车，你是不是稍微得留点神儿啊，对吧？对自己手艺相当对自己手艺稍微有那么一点不自信的人，他就可能上高速他就有点发颤，对不对？
比如说我成天撞车呀，这个心理费用
对，像你这个刮车费啊，对吧？然后跟那个车主打电话的时候电话费，那他老了去了，我跟你讲。
还有跟这个车主打架，然后产生
医药费，
你不认识道，你还得导航呢啊！
哎，对。还得这手机电费呢，是吧？
手机丢了，手机费呢，是吧？
你平时洗车还得要洗
车费呢。咱这个节目太细了，咱这节目太细了，有点。
这产生的这些成本，
这太细了啊！太细了，
太细了，太细了。
还有，万一你老婆坐你车跟你吵架，跳下去之后的这个医疗费呢？
跳下去，那如果要在公交车上吵架呢？从公交车往下跳，
那别人赔钱呀，对吧？
哦，
你不用赔呀。
哦，反正总之吧，你在北京这出行就是一个很大一个问题，
确实是挺困难的。对，
有车有车的 这个烦恼，没车有没车的烦恼，没车的想买车，
没车没有烦恼，
没车也有烦恼、啊、
没车的也有烦恼啊！你看我那会儿啊，买车之前，我当时上班，得换四次地铁，
哇！
然后中间也时间也很长，就其实也挺难受的，你特别是在国贸那一站那会儿呢，那个十号线还没通，然后当时是
从多古老的事儿、
啊，非常很古老啊。从劲松那块儿，然后往那个往北坐，坐到国贸，每一站，不是每一站吧，就是每一次、
啊，
每一次在国贸那个站上，都有想上去的人上不去，想下去的人
下
不去，
下不来。
哎，然后骂街，每天都有，我就见证了这一切。就是基本上每次只要到国贸那儿，只要是可能就是不是经常坐那个那趟线的人啊。他绝对是那站下不去，我跟你说，你至少得提前个两站，你从中间的地方，然后你慢慢的
挪到前面，
哎，挪
用老大劲了。
对，所以就是说坐地铁啊，也有坐地铁的这个问题，痛苦都有，这就是大城市的一个城市病吧。
好困难呀！这件事在太原不存在。
太原现在太原是什么
样？太原就一条地铁，不通高铁站，不通火车站，不通机场，通各个的。
哎，对了，咱们
商业区，
我怎么感觉有点跑题了？你不说那个是哪个城市有哪些城市能够痛击北上广深吗？对吧？
咱们这不先这个诟病一下北吗？
那够了，差不多了。
那诟病的时间也太长了，
够的也太长了，
太容易让人诟病了。
咱们现在可以脑洞时间了，对吧？
够了，我们都病了。
对，什么时候？你比如说，妍希，你说一个，你说一个，就比如说太原有没有可能在十年之后痛击北上广深？
有可能。
啊，哪方面？
为什么呢？在人口方面。
啊。
现在只有550多万，再过几年吧，可能就剩300多万了吧。
哦，
那这
人少，地广。
那你这怎么痛击？
那你怎么痛击啊？你人越来越少了，那说明
快乐呀！
啊，
不堵车啊，快乐啊！你从南到北，你很顺畅啊，你这不够痛击吗？
不是，你本来人也不多呀，
那你现在也可以痛击了呀？
对呀，不用等十年。
现在是小范围痛击。
你如果要说这个就叫痛击的话，那所有城市都能痛击了呀？
不是很疼啊？这关键是
啊。
这个不是很疼啊，
对，换一个，
你换一个。
我们这今年这个不是这个报告出来之后，这个商业环境和 GDP， 太原不是已经全国倒数第一了吗？我没有资格统计啊。
那你换一个，
可以说，
比方说
潮落之后一定有潮起，对吧？十年之后没准就正数的了呢。
也可能这个回事儿、我觉得要是按照近现在的话，可能是成都这边、杭州这边可能会快一点。
成都和杭州离着8000里呢吧。
一个在西南
北京吗？
对啊，
万一这些地方通缉北京呢？你看现在成都的很多人，前两天我还有一个大学同学从北京离开去了成都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那个大城市的优越感越来越低了，就是我现在身边认识好多年轻人啊，当时像我们这一代好多人就是拼了命了，削尖了脑袋要留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大学毕业了以后就尽量在这城市找工作，因为为了下一代嘛，对吧？能有一个更好的教育啊，各方面的一个资源。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活得非常的潇洒，他们可能觉得
不考虑这事儿，
哎，不考虑这事儿，或者我觉得这也是对的，就是人嘛，这你这个下一代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你首先你得考虑自己。是吧？你自己过得不开心，
有没有下一代还有个问题？
你这话说的，倒是也有点颇有道理、
啊。比如说现在小白不是也还没有下一代吗？
你这说到我痛处了，是吧？不能，这要剪掉啊！
这个够痛吗？
这太痛了，这太痛了，
这痛击了啊！
痛击了
！痛击北京人也算是痛击北京了。
你这面怎么扩大？
扩得很大是吗？到时候就说山西的猫活得比北京的猫舒服。他说我们家得养一个，痛击一下客梦哈，我们也痛击了北京。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抢人，抢人才。因为以前以往的这些传统的，比方说像北上广深啊，然后西安啊，然后武汉啊，这些城市大学比较多，所以呢，这些毕业生去哪儿，城市能不能有吸引力把人才留住，这是其实非常重要的。你看像之前天津落户前两年特别 特别简单，然后呢还送好多什么指标啊这些，你要满足了
福利啊、嗯、
对
条啊、嗯、
对对对
补贴呀、啊、
就把你留在那个城市。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这个城市他们是有长期的一个规划的，那可能年轻人就更愿意去。我觉得其实也是，比方说像厦门我觉得就挺好的，非常适宜居住。
没去过，
嗯，
这确实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但我觉得有一个城市非常有潜力，
嗯，
沈阳
重庆，
哦，重庆，
哦，对你去过重庆，
这个城市啊，它从建设起来，它就是一个奇葩。我们从
怎么你这么说话？
不是你这是夸呢还是你
不是
你是夸呢？
节奏慢
呢，你想想我们。上地理课的时候，从小学是从中学上地理课，学的就是说，在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下容易产生大城市？那肯定是河流两边，然后平原冲击的地方，对吧？
嗯，
冲刷平原，平的地方它容易修路，哎，容易修路，它就容易富起来，就容易产生这个商业聚集，城市慢慢就起来了。但是重庆，它
是
一个反例，它在山上面。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啊，同志们，他那个山多到什么程度？你没去过，你可能不知道。但是很多同学去过，可能跟我一样的想法，就是说，我从这个商场，它没有一层和几层的概念。
哦，
从正门进去是一层，结果发现不是，是地下。从你要从那边出去的话，你得上到五层才能出得去，然后。
它都是贴着山建的地基，
对对对对对对，它这个城市建起来就非常魔幻，能建成这样。然后再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对吃的研究的特别的精确，特别的深。
嗯，
你看咱们北京吃早点能有什么呀？煎饼、油条，煎饼还是从山东来的，对吧？油条。北京呢可能就吃那个焦圈蘸豆汁儿，这老北京啊，那小笼包，再有就是豆腐脑，油饼，没了，
嗯，
差不多也就这些了。但是我靠，你要到重庆吃一个早餐，那些东西我叫不上来名，
嗯，
真叫不上来名，就是咱们这完全没有蔬菜，他们那吃的蔬菜咱们没有，就我就说那个从吃的上面啊。还有火锅特别著名嘛，对吧？
啊，对，
有很多北京人，他说我不吃辣，不吃辣。有北方人，像我爸，他完全不吃辣，那是为什么？
嗯、
像我妈也是这样，他没吃过好吃的辣，应该是什么样的？在他们印象中，辣的菜那就是在炒菜的时候放点辣椒酱之类的，
没意义。
那不是这样的，对吧？重庆他们那边。他们那边的辣椒，他们那边的翘头，你知道什么叫翘头吗？就是
啥叫翘头？
这个菜里边的配菜，比如说你吃一个那个炒兔肚啊什么的，兔肚是主菜，剩下的那些
兔肚是什么呢？
兔子的肚啊，
这还能吃？
能吃。那重庆人那个成都人特别喜欢吃兔子、兔头、兔肚什么的。他们我去成都之后，要一盘兔肚，好大一盘。能吃的东西没有多少，那全都是配料，
哦，
配料，
全都是配料，那叫翘头，
辣椒特别多
啊，辣椒啊，
哦、配料，
洋葱啊，葱啊，这乱七八糟的调味的那些东西啊，
嗯，
这叫翘头。他们做菜，他们川菜，他们就这种方式。那你说，他们的那些菜，那些味道，非常非常的讲究，
嗯、对，
那肯定浓郁啊。
咱们一吃火锅。咱们一说火锅，那说的是什么呢？涮锅子、涮羊肉。
哎、对，
北京的那些清水，他们那不叫，那叫清汤锅。他们所说的火锅，指的就是带牛油的。
哦、
嗯，
我给你们记的那底料，那就是重庆火锅底料。他们不是说这一顿啊放那么一小角配点味儿，不是，
就一块儿。
他们是两块或者一块半放在一起，
哦、
再加点水。然后这个底料不吃了之后呢，吃完这一顿之后，他们要拿那个保鲜膜封起来之后，放到冰箱或者是自然冷却，下一顿还能吃。对，因为它表面上全都是油嘛，
老油是吧？
对，老油，他们会就吃老油，他们不吃新油。所以有段时间他们搞那个就是油不能反复利用的时候，他们当地的人特别反感，特别反感，
不理解。
他们就说你这饭店是不是老油？ 那饭店老板可能明面说我们都是新的，那你要是新的我就走了。哎，别大哥别走了，
老的老的老的，
我给你弄点，但是我给你弄点，但是你别说。那行，可以，那就这家店能吃，那他们就专门就愿意吃这个老油。
那是不是就跟那个羊肉泡馍似的，百年老汤？
不是，它没有那么浓，没有那么的那个形式感。他们是专门就是吃那个味道。
哦，
形式无所谓，他们真不在意这个形式，他们就在意味道，在吃方面。我刚才说的见过，
我特别想去吃啊！现在
他们那个城市对于旅游的，对于那个吃小吃这方面，特别的就跟咱们的环境完全不一样。去了之后，人亲戚带着我说：“走，带你吃小吃街。小吃街就跟咱们任何地方不都有小吃城嘛，对吧？进去之后有好多摊子，然后中间有一些椅子，你在哪个摊每个档口买东西都可以到这个中间这个椅子上来吃，对吧？
嗯
嗯，
他们会买好多不一样的东西，都很便宜。买完之后一样吃一口就不吃了，这是对于这是给这个外地人的这个待遇啊，就是家里边如果你来外地，你来那个重庆了，
尝一
尝，对吧？本地人不会这么浪费啊，自己吃的时候，因为能吃的东西太多了，我真叫不上来名儿，什么苕皮呀、啊、什么玩意儿的，我现在全忘了啊。但是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他们对于吃跟咱们就观念上就产生了完全的不同。
嗯，
确实
啊，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旅游，他们那边很适合去游玩，
嗯，
这样就会给本地带来不少的这个收入嘛，外地人，对吧？他们在网上也会很会宣传自己，
网红城市
嘛，对吧？山城、魔幻城市，什么地铁穿楼啊，这一楼里边好，又有住户，
天上飞呀、
啊，又有密室逃脱的。全都有，在他们都特别会在网上宣传，
确实
说交通上面
不少，
你说交通上面他们也会堵车，但是没有北京这么堵，他也就上下班高峰的时候有那么几个热点的地方会堵，其他时候还好。然后你说环境上面，他们的夏天确实会热，冬天也确实会冷，但是。那地方
这不是很正常吗？
比就是相对于咱们这个城市来讲啊，咱们北京来讲，他们冬天会更冷，因为它没有那个
暖气，
空气比较潮湿，是那种湿冷湿冷的
魔法攻击。
但是他们生活习惯不一样，你知道吗？他们会常年开着窗户
啊、对，
他们不讲究南北通透。咱们一说开窗户放会儿味儿，或者开窗户放会儿风，南边窗户一开，北边窗户一开，南北通透的房子，对吧？那个风一刮，空气全换了。他们那边没有这样的南北通透的楼，苏式建筑没有，他们全都是那种大高楼，点式楼，一个楼栋里边，一个单元里边十好几户人家。
哎，那他们那个层高是不是也特别高？你说
特别的高，
苏式对对对，那对那就对了，对，
特别的高。所以说他们没有南北通透，他们就老得开个窗户，他们还一边开着窗户还一边抱怨，还、好冷好冷。我说你开着窗户能不冷吗？他说啊，那这不就得开着窗户吗？那他们没有说咱们冬天对不对关着窗户那种观念，那不一样。他们
对，确实，你看咱北方很少有开着窗户睡觉。就是
没有人，
对，
说开窗户会那个着凉嘛，对吧？
嘴容易吹歪，是吧？
尤其
这点谁呢？
还有
干什么呀？都不说话了，还
不吹都
点一点，
不吹都有可能歪，
真讨厌，真烦人，这人谁呀？拉出去，把头剁了。
那
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股邪风，
真烦。
你想想，咱冬天。在东北的时候还得糊窗缝呢，那一整个冬天都得封着窗户， 对吧？对他们来讲那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讲哇，那空气得多烂，
多污浊呀，是吧？
啊，对，多污浊呀，
多污浊呀。
所以说
抗造呢，
哎，重庆
污浊还活这么大？
重庆还有一个特别发达的一个产业，就是这个肛肠科特别发达。
哦，是吗？
对不起。
这可能就那个就十女九痔在那边可能就
就是可能这个
不十男九制吗？
全、
啊、十男十男女
十人九制不是吗？
啊，十人九制那就是。
嗯，就是全国
在那边可能会特别明显。
全国肛肠看重庆嘛，是吧？
但其实他们那边吃的东西，我觉得不算太辣，他们不是那种辣的让你胃难受那种辣，它是那种很香的那种辣，对，很香的。
重庆我是没去过，
浓郁而已。
我去过成都，
成都你去过？
成都
不一样，非常不一样。
但是成都反正也是吃辣的嘛，然后我当时就是吃了一个月的辣的，然后也没上火，特别神奇。
啊，对，
那边湿。潮
潮湿、
嗯，对，你说我在北京，那完了，你别说吃十顿，你吃一顿，上回
冒痘，
对对，这我就鼻子就容易起痘、嗯。
还有一个重庆人特别神奇一点，
嗯，
比北京的神奇，它没风，
它
有山是吧？
它有山，它但是它不刮风，按理说咱们山顶上那风老大了，对吧？
他可能是不是有建筑给挡住了、嗯、
他四面环山嘛，也
行不成风，
不，他就是在山里边，但是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很少刮风。
哦，
那这个太爽了。
但你像咱们北方刚才那个我那窗外的呜呜刮的那风，
嗯，
根本就没法出门，
还真是
沙尘暴。你想
别太想我，
今年你看这阎锡到处跑，他一晃脑袋到处刮沙尘暴啊，
一晃脑袋
什么叫一晃脑袋？都说了你别太想我，那别人家门口怎么不刮呢？就你刮，
不是都刮都刮。今年这沙尘暴特别厉害嘛，都跑到浙江那边去了。嗯，
但我没去浙江啊。
你源头是西北吗？
哦，行吧。
所以说我感觉能够痛击北上广深的，
嗯，
重庆我绝对投一票。
投一票是吧？嗯。我其实想投给沈阳一票，因为我这回去沈阳那个特别，这个整个的一个体验特别好，我觉得
真的吗？
对啊，
哦，吃到在那个酒店睡了两天，哇，真的体验好好呢。
不是不是，这个是我这是我个人肠胃不太好的原因，但是就是整个的服务，然后整个的这个就是这些。商场啊，然后营商的那个环境、嗯、哎，我觉得其实还挺好。因为之前有一句话啊，这句话我有可能会得罪人，叫什么、啊、
投资不过山海关，
投资不过山海关。但是我现在觉得沈阳还挺好的，就是作为一个游客来说感觉特别好，关键是
我也觉得挺好，
物价特别的这个亲民，就是你吃个什么、
嗯、
非常的棒。
对，我就觉得真好，你知道吧？而且沈阳不光是沈阳吧，就是整个东北现在有一项产业在全国那绝对是独占鳌头，
轻重工业呗。
什么工业？
轻重工业吗？
什么叫轻？
你知道沈？你知道这个东北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分别是什么吗？现在
是啥？
东北的这个重工业啊是烧烤，
哦，
轻工业呢是直播。
对，
我觉得这挺好的，就是
十个主播里边、
嗯、
啊，
嗯，
咱不说
八个
吧。六个啊，至少得有一半以上是东北的。
啊，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咱现在做的也是自媒体嘛，互联网这块儿，东北人，我觉得是你刚刚说
天生的优势
啊，对，它跟地域其实没关系。
哎，对，
你知道吧？
但是就感觉大家都很奇特的，就是如出一辙的幽默，就是。
对，我觉得东北的那个幽默呀，它其实是
传染的。
它一个是传染，另外就是它是跨地域的，你觉得吗？
就是大家都觉得幽默，
对对，就是全国人民都能欣赏。为什么
都喜欢？
为什么春晚东北的这些节目那么受欢迎？其实
赵本山，
对，以前赵本山、
啊、
他把这个文化给推广出去了。
对对对，但是不过在他之前吧，也有很好的基础，
嗯，
对吧？他可能是一个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就是整个的这个东北的文化就很有意思。你就平常，我以前啊，这个身边虽然有东北人在北京嘛，北京东北人很多，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去东北，就是全是东北人这种感觉。我就是记得当时在那个，在一个商场门口等你们几个，然后呢，有一个爸爸就带着一个闺女，然后就有一段对话嘛。那商场是十一点开门，然后那个，我们那会儿应该是十点半就到了，然后还没开门。 反正我具体说什么我忘了，但是我听那个妇女的那一对的对话，就感觉就跟看小品似的，你知道吗？
有一种天生的喜感，
还有一种
他们特别能接梗，
那、啊、接梗也特别厉害，就话不落地，
特别能
话不落地，
嗯，
对，
特别有意思。
咱再聊点那个其他的，不能聊的，
不能，
然后索性正好一块儿剪。嗯，
沈阳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产业没聊呢，
什么？
就是大洗浴呀、啊，
大保健
对吧？大说什么？大洗浴？
不是我说的大保健是、那个，
完了又得剪，
那个、又得剪。嗯，我们那天几个人一起去，然后戚老师特别逗，他搓了两遍，
人没搓两遍，人这
啊。
人家没人捏了
个别的项目，
人捏了个脚
啊，上了个别的项目、嗯。当时我们去了之后啊，他说：“哎，你哪来的呀，小兄弟？”我说：“我是从北京来的。”他说：“啊，最近有好多人啊，都坐你们那个什么高铁来的。”我说：“对，我就是那个京沈高铁嘛，对吧？开通了。”嗯，
对。
说啊，经常有北京大爷。
北京大爷，
对对，坐几个小时高铁过来，然后搓个澡，在这洗浴中心待一会儿。你听我说呀，待一会儿在洗浴中心住一晚上，然后回去。我说你说的是大爷还是大爷？他说，哎，就差不多嘛，就大
差不多嘛。
大爷的就是那帮人就全来了啊、小兄弟，你要是想记住啊，我十一号。哎呀，我是不是有点暴露隐私？
他记着他是多少号 啊？
我记着呢，他让我记的嘛。嗯，我说，嗯，这个搓这个澡，哎呦，我说那个我细皮嫩肉的也没搓过澡，三十来年了，你要不然你轻点。他说没事儿，我这个能下手，我能知道轻重。我胳膊上啊有一块挠破的一块皮，因为长个痘。
他给你避开了是吗？
对，他就看他说，哎呦，你这块有这个皮，这挠破的是吧？我说对，没事儿。然后他就搓的时候他就会避开啊，包括我后背上要是有什么，比如假如说啊，他搓背的时候他能避开，他懂这玩意儿。然后又是往上打这个牛奶，又是盐的，又是红酒的，是不是？我当时他说你做什么项目，我们这有这个这个那，我都没记住。我说我就跟旁边那个跟旁边那一样，旁边铁蛋在那趴着呢，你知道吗？说跟他那一样就得了，我也不懂。他说那得了，那就一样的，这个又有盐又有红酒的。后来搓着搓着呢，我就听着那边开始 B-box 上了，你知道吗？我寻思小白你怎么在这里边 B-box 呢？
那也不是我呀，
打了个踢踏。后来心啊，不是不是 B-box 逼不了这么响
啊
啊！后来发现是他们一搓背的一师傅在那敲背呢，他敲是敲出节奏来，还得有那个快板的感觉。根据师傅的不同的那个手法呀、啊，
而且那个趋势
节奏不同，
那趋势越来越快，
来吧快！
我
一开始是这样，一开始是这样，是慢慢悠悠的。踏是吧？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快，我就当时我就想笑，我说哦，这还有这那师傅怎么这样呢？然后
后来你紧接着就开始，
马上我的后边就开始了，踏哩哩踏哩哩踏。我们这个搓澡厅啊，没几个人，但是这快板声此起彼伏，
特别热闹。
对，因为大家去
这几个师傅比上了，
对，比上了，飙上了，而且大家都是同步去的。
较劲了，对，
都到了这个环节，都是这个快板环节了，你知道吗？
但是我那个师傅没那么快，就是我不知道是谁的，是戚老师还是、
是我那个？
你那，你那个，就是说他那个速度吧，就咱们
特别有节奏感。
咱们平时听那个音乐，就是比如你跑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节奏的一个频率，对吧？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这样的？是吧？他那个是。刚开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
连起来
了，知道吗？我当
时开始是点射，后边开始突突了。
对，
我就觉得我的心脏快跳出来了，你知道吗？他已经把我的情绪给带动了
啊！他还跟我说呢，说小兄弟，你记住我十一号，下回来的时候我给你好好按。这回发挥不好，为什么？他那个指甲。旁边指甲不是旁边有那个对对对，他老敲可能敲坏了，指甲和指甲侧面和手指之间那个缝那块他疼，
哦、
你让你想，他还收着呢，他没那么死乞白赖给你敲呢，哦、还他就敲出那样来了。对吧？他说
有活儿啊！
全国洗浴看东北，东北洗浴看沈阳，就是所以小兄弟你来着了，
名不虚传。
全国的对吧？记得下回来还找我，十一号快手，
快手。
我跟你说，给我搓澡那大爷
啊，
嗯，就可以叫大爷了，应该。
哦，
就你看他特别瘦，
嗯，
然后身上全是骨头。
嗯，
然后这是给我搓背面的时候，然后开始按到腿了，他就拿他那个手骨啊，在我小腿肚子顶上使劲儿、
哦、
使劲儿使劲儿刮呀！
我怎么觉得你
就忍着，我就咬着牙，我愣是一声没吭。他就在那跟我飙劲儿，哎呀，
喜欢
不？哎，你不吭声吧？嗯，吭不吭？嗯，
这玩意儿，说这小伙挺受力呀、啊，是吧？
哎，我觉得你们那些、啊、你们那些师傅都不如子周那个师傅。
啊，子周怎么样？
给抛光
了，抛光了。我出来的时候，我一个女孩啊，我这身上都没有子周那么光滑，你知道吗？他那个膝盖反光啊。
啊，对对对对。
哎，他那是怎么弄的呀？是。
我也奇怪，
就是磨的，
光了一下，
就是磨的。当时我还问这个师傅，我说：“你看，我们除了东北人，他不愿意搓澡，是吧？搓下来那个叫泥，他们就有叫灰的，有叫皴的，对吧？”
嗯，对，
嗯。说这玩意儿其实是什么？他说其实就是死皮。我说那我三十多年没搓澡了，是不是能搓的特别多？他说其实不是，因为你平时啊，随着你洗澡。也能洗掉一些死皮，所以说你三十年没搓和一个星期没搓效果是一样的。
但你如果三十多年没洗澡，那确实
那肯定啊，那是肯定的，
那是铠甲勇士，
野猪勇士，
皮厚。
所以你看，就凭沈阳这一点，他爱招揽客户，他热情，对吧？
嗯，
吃的东西他实在，然后。再有一样独门的这个秘籍就是搓澡快手，就
但该说不说啊，就是仅凭一个洗浴啊，确实是招揽了不少的游客
啊，对啊，
但是大部分南方的朋友们还是
都不来了，
不可接受的，
不太喜欢尝试的，嗯，
可能有点害羞，
特殊，我朋友是长就是湖南人，但是他特别爱搓澡，因为我们俩是大学同学嘛。然后我们上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搓过澡，他就没见过，但是他这个人特别勇于尝试、
嗯、
我们去第一次去跟他一起洗澡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这个要搓澡，他说什么叫做搓澡，我们就给他体验了一遍、
嗯、
自此他就爱上了搓澡，我们俩基本每周都要去搓个澡、嗯、
哦，
这也分人呢。
我还问了那个十一号啊，我说有没有外国人来，他说外国人少但是也有，
嗯，
外国人可能这真不太好接受这个。
你知道为什么外国人没法搓？外国人毛比较多，他搓着疼。
哦，
嗯，
对，那个皴一下子呀，
啊，对，揪在毛上呢，除非你把毛一起拔下来，我的天哪，好疼、啊！
你有可能搓完了，相当于做了个脱毛啊。
怨不得，哎，那子周这抛光可能是这原因吧，毛多。我之前回来跟他们说咱们去沈阳，他们问干嘛去了，我说去洗澡泡澡去了，他说你跟铁蛋他们一起泡吗，我说那不是废话吗，那不是女浴和男浴吗，能在一块泡吗，
什么玩意儿的
啊，不是，这是东北不是日本。
日本还有这好事呢是吗，回头咱们、那个、
但是人家可是穿衣服的哈，
人家穿衣服的
泡温泉混浴而已。
哦
对，嗯，
太逗了。其实上次去沈阳真的体验很好。
其实沈阳那期啊，咱后来各种事儿耽误了，没有
录上
啊，就挺可惜的。对，咱还记得吗？就找
记得呀，抽空咱再录一下。
你再脑洞一下，还有什么城市它能痛击北上广的？对，这沈阳你投这一票，你就因为什么？你就因为它这个搓澡？
搓澡。
不是啊，我是觉得那个就是
物价，
因为也不是，我这都是次要原因，就是我觉得沈阳它有人你知道吧，就是年轻人特别多，我感觉
啊，
啊、
你在说什么东西？
我真没见过太
多的。年轻人多，
我觉得年轻人多还是长沙，真的是长沙。
哦、
就是东北的年轻人现在已经遍及世界各地了，能留在东北的十不存一。
你就是那一呗。
啊，对，不是，
但是
马上也要走。
十不存一。
哎，但是你发没发现，就是凡是留下来的都是那个比较厉害的。
不不不不不。留下来的大部分是就是家里不让远走，或者是说人就是顾家。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呢，就是可能出去的大多数是上班或者是打工或者工作的，但是留下来的全都是比较厉害的主播，
轻工业的。
对对对。不是，我没有那个什么的啊，调侃的成分，我是真的这么认为。因为以后这个社会嘛，一定是一个互联网的社会，流量至上，其实你在哪儿不重要，你重要的是你这人。
嗯，
你发现没有，就我感觉东北这片土壤特别适合发展这种产业，所以以后即便是这些人都不在东北的无所谓，因为你现在从事这些行业的全都是年轻人吧，是吧？这是我是这种感觉，没有上岁数去直播的，对吧？
也有啊，
有啊，
太多，
少吧，少吧。
你没看沈阳地铁上面写着禁止卖艺吗？
禁止直播卖艺是吧？
哎呀，哎呀，这个楼歪的可以啊！
啊，对，我是这个意思。
哎，你刷不刷某音平台？上边有一些就是老年人，
嗯、
什么田姥姥啊，还有之前很火的那个耀阳老爷啊，但是现在……
哎呦，那我还真没
走了。
啊，他、嗯，哇，这都那岁数应该不小了哈。
这老人真的有很多，嗯，
哦，那对，你说老人都开始直播了，那这玩意儿多厉害啊！这个，
你看那和平公园跳舞的那老太太、老头儿，
那叫劳动公园
啊，劳动公园啊，
去地了
啊，
嗯、去地了，
太可惜了，
不可惜，不可惜，那玩意儿这有点恶俗，有点伤风败俗。
你这语气怎么这么啊？我
确定这不是你的单压吗？
我跟你说，当时我在外边租过一段时间房子，我就在那劳动公园旁边，我一次都没去过。嗯，我因为我刷手机的时候，我经常能刷到那块的视频，我就一看，我你妈什么妖魔鬼怪，这都是。我害怕呀，我本来我有好几次我想出门溜溜弯，但我都刻意的避开了那一边。哎呀，太吓人了，就各种奇装异服啊，然后各种妖娆多姿、嗯、
这怎么听着这么怪呀、啊、我回头我去百度一下，这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就基本上就看不下去眼了，就三个字可以形容，老头乐。
什么玩意儿？
完了，你这一点被打破了。那什么，小白？
那我觉得不是，
你说的年轻人多，
那就不说年轻人多吧，就说这个，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好呗。
嗯，行吧，也算是吧。就怎么说呢？东北人可能就大部分啊，可能不算我，就偏向于就愿意唠嗑，愿意跟人聊。
你也愿意跟人聊啊？
你也不少聊你。
啊，行吧，啊，我已经给东北人拖后腿了，嗯，
可以，你这个高于平均水平了，嗯，
然后就，反正这种氛围效果可能都比较好，嗯，
啊，还有什么？
你像，
嗯，
啊，你像除了直播，
嗯，
在其实就烧烤这一点呢，我真是还是不得不说一下，就虽然淄博现在是最火的。但是沈阳也不差，
哎，对，没错，沈阳
我没吃成，我们就烧烤只吃了个外卖。
嗯，你只是大约的尝了一下它，
所以沈阳还是得再去一趟。
对，嗯，这个烧烤它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小串有大串，你都得尝试一下，味道都不一样。
哎，因为我是一个，
我的口水都下来了。
我也饿了，都没吃饭是吧？哎，我其实因为我是一个爱喝咖啡的人，然后呢，我在北京喝咖啡的时候，基本上就那几家外卖啊，星巴克、什么 Teams、什么什么那个 Costa， 就这些的。哎，但是我在沈阳， 虽然我没去咖啡厅，哎，咱去咖啡厅了吗？好像没去哈。咱后来去一茶馆，
没去，但是买了杯咖啡给你。
哦，对对对，但是咱买的那杯还是属于那个连锁
的。
但是我是想说，就是我当时在酒店里面，我其实每天都订咖啡了。然后呢，虽然我没有去那个店啊，但是它是那种独立品牌，就不是那种咱们在哪儿都能哪个城市都有的那种连锁千篇一律的那种，它是很有意思的那种小店啊，然后
很私人的，
哎，对，很私人的，然后那个杯子也很有特色，就不是平常大家喝的那种特别大众化的那种杯子，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就这种店还挺多的，我如果下次再去沈阳，我可能想去多打卡一些这样的地儿。
那一定得打车呀。
嗯，对啊，我就打车呗。
嗯，对，一定得打车，省得没地方。
其实我最近在太原发现了一家特别不错的一个咖啡店。
嗯，
我还想着等你们下次来的时候我领你们去。
哦，那行，那我什么时候去合适啊？
哎，除了七八月随便来。
嗯，
我跟你说啊，就这个咖啡店为什么这么多呢？
嗯，
因为在沈阳有一个地方叫做小食品城，
嗯，
在那个地方是各种食品原材料配料各种东西的批发点，
集散地是吧？
对，一个集散地。
嗯，
然后在那个地方我之前去过一个就是咖啡培训基地，
嗯，
啊，他那儿可以管你设备，管你原材料，然后还有课程可以教你怎么做咖啡，哪些新出的咖啡你需要什么步骤。
哎，这挺有意思的，
特别方便。
嗯，
你只要有这个想法，你看好哪块地方了，你决定投钱去搞装修了，其他的你去那一个地方就可以解决了。所以说就会有很多你看见的这种啊，就我自己一个人有了点钱了，我想投个咖啡店。
哦，挺好，那就
然后就自己建的品牌，
一站式服务。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就可能会比较多，其实口味可能也都差不多，都师出同门。
但是挺好的，就是因为每个地方的那个豆用的也不一样嘛，然后工艺也不一样，其实还是会有差别的。对，
还是靠老板自己选。
嗯，对对对对对，就是说他
老板自己的品质，
他是给
你可以每一个去尝试一下。
嗯，他是提供一个流程的一个培训嘛，最后选品还是自己来。
对，你像之前我也接触过甜品这方面，然后还有他们那些搞那些零食批发的。
嗯，
真的是你市面上所能见到的各种，不管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各种零食都有，而且价格都会比市场价要便宜一些。
那挺好的。
嗯，沈阳在集散地这一块做的还是不错的。
柯梦抱的那一桶球
那个不算，那不是批发。
那是
最后你拿回北京吃完了吗？
吃完了，可好吃了。
哇，好厉害呀，啊，就跟吃屁一样。
哎，对，
解释一下哥们买的那是什么球吧，要不然大家听不懂。
芝士球，芝士球，那个球脆的，大概像六味地黄丸那么大，一个一个的，可好吃了。
我特别惊讶，
看的是他那个桶特别大，
有柯梦的上半身那么大
啊，嗯，很大一个。
我觉得特别逗的就是说，一般啊，只有小孩才会买一堆，就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桶，里边有什么爆米花啊或者之类的。我说柯梦买这么一东西，我觉得有点逗，感觉
老小孩嘛，
童心未泯。
不是，不是，我就感觉那个盒特别逗
嘛，
逗，很逗。
我还专门给他抱着拍了张照片呢。
这一定要带回北京去，这是来自沈阳的礼物。
他临走还想送给我，我说不可能，你必须拿回北京。
不是那个芝士球，按理说不应该那么臭。
嗯，
他
反正我是不怎么吃芝士的。
他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那个闻起来真的跟个屁一样，你知道吗？我吃了一个，我真的受不了，我必须吐槽一下这个玩意儿。
吃起来咸，嗯。
那更像屁了不是吗？要是甜的还不觉得呢。
是有点甜有点咸。哎，这个说远了， 咱们还是扯回正题吧，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我觉得咱们后边可以再，比如再提名一个城市之后，就可以聊一聊那个叫什么来着？咱们听友的那个听友的那些群里面那些，
没聊啥呀？群里面，你看有吗？
啊、群里面不就是柯梦说他想我了吗？然后那个沙尘暴四处乱吹，吹的他，我觉得差不多了，一个半小时了，咱们可以再录一期沈阳，我觉得。
现在吗？
啊，对呀、啊，趁着是反正才十一点，录上一来小时正好完事儿。
不是明天上班，明天上班。
啊，你明天还上班吗？嗯、
啊，
明天工作日调休。
啊、哦哦，这样啊，这样、
嗯，
那就赶紧。那我明天就走了。
那就结束吧。那还有啥提名的呀？
不，
一个重庆，一个沈阳。
再提名一个武汉呗。
武汉，那你提吧。
我没
去过呀，对，我们都没去过。
嗯、欢迎你们来玩啊，欢迎你们来玩。
啊，行，那这期就。
我操！谢谢啊！我这还没说呢，没有，我是、
啊、
就是因为我是在武汉出生嘛，然后老家基本上这个亲戚朋友都在武汉比较多。这回我回去了一趟，嗯、哎呀，我感觉让我特别怎么说呢？惊讶或者说。震惊的一件事儿就是，今年五一其实是一个旅游旺季，因为大家都憋了三年了、
嗯、
都没出来嘛，所以我可以想象啊，就每个城市，旅游城市，特别是省会，
人满为患，
肯定都是人满为患。但是我觉得应该仅仅局限于景点，对吧？我这回回北京，我跟我同事也问，我说北京这回那个五一人多吗？他说还行，就景点人稍微多一点，
嗯、
平时你就居住的地方，大街小巷，包括商场，
还是一样。
还一样正常，对吧？但我这回回武汉，我的天哪，哪儿哪儿都是人，而且全是大学生，全是那个
武汉大学多嘛？
武汉大学多，但是也没有这么夸张吧？就
那你看，我是一个大学生，我的朋友来找我玩，那这不是？
那就那对啊，但是
哎，有没有可能都是去看樱花的呀？
樱花不已经开过了吗？
不是，就是我去任何一个地方，我这回去一个景点我都没去。因为我这回就是回去，休息休息。
武汉还有景点是吧？
有不少景点呢。
有啊，黄鹤楼、
嗯、黄鹤楼、东湖，还有很多，就吃的东西很多。所以我这回基本上都是去吃武汉的小
吃。想
吃
三鲜豆皮儿。
哎，对，武汉小吃也挺多的，特别是早饭啊。刚才柯梦说
热干面。
北京，哎，对，真的，武汉不完全统计啊，就是你就粗粗的算一下，有差不多70多种过就是早餐的吃的东西。
哦，
嗯。然后你要细分的话，那就更多了。早餐文化非常强，然后就是刚才妍希说那热干面，热干面本地人啊都是拿着碗吃，就是你看有一个人在边走边吃，然后吃的还是热干面，
就是热干面，
那肯定是武汉人，
还提着一个那个酒酿酒酿
啊，对，蛋酒，我们叫蛋酒
啊，蛋酒
啊，就是里边
提着个蛋酒
蛋花
热干面，
对对对，那肯定是本地人，一般只有外地人才会坐在椅子上安静的吃热干面。所以就这次我去回去之后，因为我好几年没回去了嘛，就感觉这城市特别的有活力，全是年轻人，然后又开了好多商场。
哎，我发现你现在是不是看谁都觉得是年轻人啊？
这可能是不是？
主要是年纪大了，谁都比他小，可不都是年轻人吗？
你这个有点扎心了啊！
那你真的从角度上看，这个世界还老人还太多了呢。
行，你继续讲，继续讲。
嗯，然后就是商业现在也开了很多，但是我听我的一些亲戚说，
嗯、
说这两年好像实体经济不太行。哎，我说这还不行，你看看别的城市，真是这个就感觉非常有活力，商业。
嗯、
然后那个除了这个之外吧，因为其实你如果就是假期去的话，最感受直接的可能就是旅游业吧，别的行业。你没有时间去接触，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希望，看不见人的地方就没有希望。
嗯，
所以现在如果说回到咱们这期的主题啊，你看我还能拉回来，
哎，多生孩子多种树，
对，妍希你也抓紧啊，那个也不小了是吧，可以，
好嘞好嘞，
可以考虑，不是我
五十之前一定安排，
不是我不是想说这个，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能通缉北上广深的，10年后啊，能通缉北上广深的这些城市， 那么一定是年轻人聚集的城市，
对，未来嘛，
对吧？所以我提名武汉再加上成都这两个城市，一个在华中中地区，一个在西南，这都是感觉年轻人聚集就是特别有活力的那种感觉的这城市，
都算是比较新兴现代化，
都是不睡觉
的
城
市，
哎，对，比较洋气，哎，就是俗话说就是洋气，叫洋气的城市。这次
我突然有个想法，如果要是说痛击，真正的痛击，那就得是在住房、在交通、在各方面经济上面全面碾压。
淄博，我投他一票。
淄博，我估计关键是我发现一什么问题呢？建的越早的那种城市，可能规划的越不长远，对吧？它有可能就发展不起来。像北京，你像那些老的地铁站和新地铁站，一看就知道哪个是老的，因为老的它连下行电梯都没有，
还真是。
东直门那块儿，对吧？
你想再改很难了，
再改可很难了。但是如果要是新建的话，它从一开始建，它就规划成未来应该有的样子。那我现在
我
想提名一个城市，
还是太原。因为它不发展，
不是我觉得应该是这种像深圳不是后那个完全建起来的一个经济区嘛？原来是一个渔村，对吧？现在京津冀这边有一个雄安
啊，雄安
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地方。现在这几年建什么样我不知道了，但是前些年说是挺火，
炒的特别火热。
现在呢，
但是我觉得。
他是
我们比雄安还晚，我们应该更好。
不，他们你想，我当时我现在我前几天见我三姨夫，他是搞那个汽车配件或者汽车那些那个追踪器之不是追踪器那个行车记录仪之类的，他就说雄安那边的马路啊，都配套的都是无人汽车，有很多，他们的城市非常非常的现代会。
这个确实是，
这个你无法想象了，
这是后发优势嘛？
对，后发的优势，我觉得是特别重要。所以你刚才说的是什么重庆啊，沈阳啊，还有成都啊，武汉，这都没有这个优势。
那确实，
都得是在老的上面在不断的翻新改建，而且你要说要去新的这个雄安的话，一定全都是年轻人。
是。
年轻人可能会带着自己的父母去，带着自己的家庭或者是老小，一家老小有可能啊会带去。
要不以后咱们都去吧。
对呀，在那儿我就觉得租一 loft 啊，天天录个播客什么不挺好
的。哎，而且现在去的话我估计可能租金很便宜，现在没什么人嘛，是吧？
对呀，
说现在那边的房价6500到14000。
啊，哦，很便宜。
那不是太原的房价，
不是之前涨过一轮，然后后来又给打压下来
了，降下去
了。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咱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光看现状。你说淄博有没有可能？淄博它可能能体现出一种现象，那就是大家对于服务好，因为淄博它你说烧烤有多好吃，这个咱们不知道，但是它服务一定特别好。
对，
而且它现在是全民
人情味
啊，对，很有人情味儿。从上到下都在为这个服务他们这个烧烤行业给他扶持成中国第一烧烤城市在做努力，从老到小。我看那网上那小学生都当志愿者去了，你采访那小学生说你在这儿当志愿者，他说对呀，说你志愿者
学还挺像，
非常快乐。
对，非常快乐。说你的工作是什么？我负责看东西。帮外地人看东西，那你说
外地人看东西，
他们就类似啊，类似就干的特别微不足道的一种小事儿，但是他们干的特别乐趣，特别乐在其中。这是你所说的活力，再一个是
对，
他们那个干劲儿是吧？为了从上到下一条心，为了一个目的，这挺重要的，确实挺重要的。
很难得，
但是你说它能不能可持续的一直发展下来，这个说不好，没准儿，这段那个时间过了之后，因为网络嘛，热度来得快，去的也可能会很快，对吧？这段热度之后，这些烧烤行业本来新兴的这些可能没吃到这个东西，新开这些烧烤店，为了这个蹭这波这个热点呢，可能就受不了了。 有可能这个价值，价格一直是围绕这个价格价值，上下波动的嘛，对吧？有可能它有高峰，它就有低谷，这个咱要观察，对吧？但是这种现象，我觉得是可以复制的。
嗯，对对。而且我觉得柯梦，你刚才这个观点挺好的啊，就是，淄博它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近期的一个热点，能把这个服务行业烧烤打造成一个城市名片，除了跟它本地的这些产业以外，它其实跟整个这个政府的层面的支持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
响应非常快。所以呢，咱们如果把这个思路呢拉高一点，那么雄安确实就是咱们这个国家级层面的支持的一个城市，所以它在未来十年痛击北上广深，那一点毛病都没有。
对，
而且必须痛击，啊、
必须痛击，对，
不痛击就出事儿
了。这句话是潜台词啊，这个可以，咱们可以从上面这句话就得出来这个结论。
我是觉得，可以了，没别的城市了，应该。
就他吧。
就他吧。要不我再提名一个密云得了、啊、算了算了。
密云他密云他
你这个行为跟我提名太原有什么区别呢？
也是
你们这思维太细了。
不是密云他就不是一个城市。
对。不是一个城市。
看不起他。
他也算是北京的一部分。他要是痛击北京，
能痛击北京的只有北京。
打败我的永远只有我自己。
只有用魔法才能打败魔法，是吧？
霍过茨能打败北京？不行，打败不了。
不行，这霍过茨打败这有问题了
啊！有问题了。
嗯，
魔法界伏地魔那么成赢了，对吧？那不
对，
那不行。
行，那这期咱们就到这儿，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跟参与我们的讨论啊。其实大家的那个评论我们也都看了，有些朋友们觉得这个基本上都是北上广深的一些吐槽吧，是吧？大城市嘛，肯定是有这个通病，因为咱们在实现那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是肯定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但是我相信大家还是能更多的看到这个各方面的优点，是吧？
要发展，要
用发
展
的眼
光看问题。
对对对对对，咱们现在的生活跟几十年前相比，那一定是已经有了一个非常质的飞跃，
翻天覆地了。
没错没错。其实已经是可以说是过上准发达国家的这种经济水平生活条件。行，那咱们今天这期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众口难调，也是很久没录了，然后我们四个在一块儿依然很开心啊。然后之前我们其实节目里边多次提到那个沈阳，是我们得有七八个人吧，仓央剧社的我们
很多人，
这几个朋友都去沈阳线下找铁蛋面基了，那是一次非常
愉快的旅行，
也是非常难忘的一次旅行啊。我们找时间，我们把这次
旅行
聊
一聊，
复盘一下，因为只有铁蛋一个人是参与了全程。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的去的早，走的早，
有的走的早，对，有的去的晚，
有的去的晚，
走的晚，
对，
只有我不走，
对，
是你走哪儿去呀、啊？
咱们找时间把那期录一下吧。
走哪儿去呀、啊？连停车位都没有，
根本不用走，原地跑。
铁蛋儿创业未半，而因没有停车位，中道崩殂。
你说说加群的事儿
啊？然后群吧，这个是这样，我们现在那个也是有一个听友群，然后呢，因为我们有两个播客嘛，一个是众口难调，还有一个呢是以我和柯梦为主的平行小镇 FM， 然后呢，大家就加平行小镇 FM 的首字母 PXXZFM。在微信搜索，然后我就把大家拉到群里，然后也在这小小的安利一下吧。那个是以科幻为主题的一个播客，然后对，就很有意思，大家都可以去听一听。
没什么说的了，给大家磕一个吧，不行，
给大家磕一个，那就磕，
给大家劈个叉。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那个就听一下，如果大家喜欢，就可以去订阅嘛，是吧？ 然后喜欢平行小镇的，对，反正就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重叠的收听人群吧，但应该很少，嗯，所以我
就去听吧，有意外收获，
啊，
把自己给说笑了都，
就去听吧，啊，就别的也不说了。
我们一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不会笑场，
除非忍
不住。
那今天就到这儿，
好的，
拜拜。
我是柯梦，
我是小白，
我是妍希，
我是铁蛋，拜拜，
拜拜，
下期两周年见喽。
这个彩蛋好。